圣经虽然有点长，但是我总是有一个心愿，我怕也我们读的圣经越多，人讲的话可以少一点。总之，神的话要宝贵一点，大家有一点耐心。我觉得还是我们一同来读，但声音比较嘹亮一点，可以进到神话语的世界，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到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如果你没有的话，就请跟着这个屏幕一起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负累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横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失良。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里。他成了我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殷勤。他又用砂石碎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毫无平安。这个圣经是分段是停在十八节，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圣经应该分这个，不是圣经应该分的，我觉得这个编排这个印刷的时候应该分在二十段，因为二十一节是这样的。好，我们继续二十一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盾，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人在幼年处恶，这原是好。他当不作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除非主命令，谁能说成就成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 你使我们在旷野中成为乌叶和渣滓，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重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靠你的名，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永远不听。我求靠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耶和华，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耶和华，你要按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的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感谢你的话，实在是从火泉一样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心就得了滋润。我们早前从这里来到我们面前，从我们的儿女们都能听到你的话，祝祝你的话，让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也能够得胜。愿所有善人从你那里来，你的儿女们都有力量和气场，让我们上的时候越过我们的软弱。我把早间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圣灵自由地在这里来做工作，让我们仰望你的话传到永远，因为这天地都要废弃，只有你的话存存。求你，我们感谢你的怜悯，直到你要祷告，靠你的是基督的名。我们的信主以来，神说我们心要心意更新有变化。我们这个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受过很多的教育，有很多的经历。有的人信主早一点，有的人信主晚一点，有很多的这个世界来的这些观念。就神要让我们这些把这个观念慢慢的转变。就是最大的，就是我们信主以来最大的这个冲突，在我们里面最难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我们总是不能够完全明白，所以这个心是我们慢慢找过来。所以人可以明白神，但是不明白神的儿子。这个但是从团体来讲，就最大的这个观念我们要找的就是教会。基本上我们在信主以前对教会的这个理解和看法都是错的，那这是一个团体。那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就是苦难。因为苦难，我们基本上在信主之前，对苦难的认识都是错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这个关于苦难的这个经文，它会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对原来对苦难的认识都能够找回来。我非常宝贵这一篇这个圣经，我个人很喜欢，因为我 从这些圣经的许多帮助，因为盼望里面有一点那个一同来读这篇诗篇这篇圣经，望大家从这里也同样能够有一点收获。那这一篇圣经是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写的一篇哀歌。我们晓得耶利米，他耶利米书我们比较熟一点，耶利米哀歌我们不大熟，但是对这一篇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我们比较熟。就今天早上我想圣灵他自己在说话，对，今天我们多读三个弟兄姊妹和不同的弟兄都引到这一经文。这个因为这一篇诗篇这篇圣经这一章圣经教我们怎么在苦难里学习，这个学习从最终悔改，因为在苦难中主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个而且对我们来讲最多的应该是这一章，这一章教我们在如果我们是因着罪陷在这个苦难里的人，怎么样从苦难里回转过来。当然这个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有很多教我们怎么悔改，但是大卫他认识神，很快就从这个从他自己里面转向神，所以这个描写怎样从这个我们这个光景里面转向神的这个不多。这一篇诗篇这一章圣经就描写的就比较完全，而且这个也教我们怎么领到这个回神面前，怎么悔改，那当然别的圣经经节还有。好，这个耶利米是这个犹大国的一个先知，这个大概是这个从犹大国马上要因着这个犹大的这个王跟这个百姓的拜偶像的缘故，这个神借几个先知就跟他们讲，这个神要兴起管教，所以这个北国当时已经灭亡，已经是被这个亚述国给灭了。当时的这个耶利米所生的年代就是这个基本上南国就是犹大国也基本上陷到这样的光景，拜偶像而且比北国还要深，虽然他们表面上还是敬拜神，但是他们敬拜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已经非常的这个普遍，从上到下。这个耶利米呢他预言这个整个这个犹大国要被灭亡，而且要在被这个巴比伦王要掳到以色列民的渔民要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然后再回来。所以这个耶利米先知基本上是目睹了这个犹大国灭亡的整个这个过程，但他最后没有看见这个犹大国这个复兴，这个重新被掳的归回。他自己呢，因着这些百姓逃，因着神的管教，他逃到这个埃及，他就这个被杀到埃及。对，这个基本上是由这个耶利米先知的一个背景，他的这个人称是一个哀痛的先知，他为这个神的百姓做了许多的哀歌。我们不晓得是不是所有的哀歌都记在这里，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篇哀歌。有些人认为这篇哀歌可能写在这个约西亚王，就是犹大国最后一个这个行这个耶和华领军抗战的王的这个士的这个王，因着这个跟埃及王打仗，这个征战可能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历代之后就记载，这个耶利米呢就为这个因着这个最后一个这个埃及的这个王过去了以后，他就为他做了一首哀歌，记在这个哀歌书上。但我不晓得这里是不是，也有人认为这篇这五章圣经这一卷耶利米哀歌是写在这个犹大城门被破了之后，整个耶路撒冷被攻陷，然后这个城墙被毁坏，这个神的圣殿被烧的时候，然后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基本上是那时候的情形。所以耶利米的心，先知耶利米的心中有一个极深的这个痛苦，这个痛苦也不是因着这个弟兄，是他不是，虽然他这个我这个圣经上面有小标就讲他个人所受的苦，但我这个个人领受愿是先知耶利米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罪而悔改，他一方面他摸到这个神的公义，耶和华的公义，他看见以色列人的百姓的罪，然后另一方面他确确实实他体恤以色列人的这个软弱，他体恤他们的所受的痛苦，所以他站在以色列人的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角度上来向神这个发出这个哀歌，盼望这个有圣灵能够在神人的心中能够想能够发做一点工作，有人因着这样的哀歌能够悔改，能够愿意这个他宁可他自己的预言落空，他宁可这个神能够后悔降灾，但是最终还是神一直是神，还是这个以色列人因着自己的王者，还是这个坚持他们这个拜偶像的，最后就神就把他们领到按着他的预言就领到巴比伦去。所以这个耶利米他里面的感觉，就所以从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到二十节，就是耶利米心中的感觉，他感觉到我像我们一样，同样我们若是落在这样黑暗的光景里，我们里面的感觉是同样的，就觉得我们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其实我们皮肉受点苦不算什么，所以让我们心笑，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我们祷告不能成就。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好像掩面不看我们，就像乌云遮盖大地，没有办法，那个祷告的声音不可善罢，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心中的最苦。这耶利米哀歌一共有五章圣经，每一章都是22节，只有这一章圣经，我想可能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本来也是想写的22节，但是因为他当时摸到那个痛苦的以色列百姓有痛苦的那个灵，他有痛苦达到极致，所以他这一篇圣经用了66节，一共是3倍。所以但是神这个在这个21节22节就找了，就把整个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先知耶利米的感觉就从那个黑暗就转向光。我想这个是我们所盼望所得到的，我想至少我经历的时候，我这个最喜悦的就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手那个头那个眼睛能够转到神面前能看见神，这个难处就过去一半。其实我们这个人刚才讲这个，之所以我们绝望，之所以我们心中痛苦，都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没了，我们信神的那个心绝了。若是失去信心，我们这个人就失去盼望，失去盼望，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就是绝望，少一点盼望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要是完全失去盼望，我们的心绝望。所以神知道，我们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是从信心开始。所以神他要拯救，他要扭转这个情形，就也是从信心开始，因为信心是根基。若是没有信心，外面所有的都是假的。所有属灵的经历，若是没有不是基于信心，都是假的。不过神非常信实，有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绝望了，信心也丢弃，但是神呢，他是信实。 只要我们还有一颗愿意的心，只要我们还愿意，他就要拯救。而且神往往都是在这个时候，最我们最灰心、最失望、最绝望的时候，这个神的工作就要开始。这个而且呢，常常是这样的时候，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是最明亮的，一生都难忘，而且是这个最容易的。平时我们可能好像是悔改，或者好像心情有点扭转，当这个难处一过去，又回来了，又回到原来旧的光景。所以我想，这个是神第一个要做的，他就要恢复我们的信心。因为撒旦他就要用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来吸引我们，他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可以看见的事情，要么是身边这个所发生的事情，要么是你身上所经历的这个苦楚，就他要把让你的眼目盯紧在这些可以看见的事情，完全把它忘了。但是呢，神是灵，所以神要让我们不要顾念这些眼睛所可以看见的，不要顾念外面这些环境，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在圣经上记载，亚伯拉罕他这个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所以我们心里也得安慰。就连我们这个亚伯拉罕也有灰心的时候，他也有无可指望，但是亚伯拉罕信神，神把那个信放在他里面，他因信神仍有指望，好像这些外面的事情他都没有指望，但是因着这个信，就仍有指望。但我们要问，就是我们已经把信心都没了，就在这里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才绝望。那怎么才这信心怎么又起来了？其实这个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神怎么把这个信心又重新放在我们里面？我个人是这么理解，可能大家经历不一样，可能我想神不受限制，神又做事情许多许多不同的方法，但我想至少我经历的里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神，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他就把一个意念放到我们，仇敌也是把一个意念放到我们，神也同样，他是你，他把一个意念放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想，哎呀，我真的要离开神，有的时候我们也圣灵教我们，我们在那呼求，神啊，你到底在哪里？这个是信心。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理由分析，自己的话出来。当你里面有这样的意念一闪而过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意念。这个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意念，相信是从他来。这个就叫做神把信心赐给我们。可能非常的微弱，这声音、这意念就哇。哎呀，我在这里跟猪抢食，我富家里这个故宫有多少，口粮有余，难道我在这里饿死吗？这个就是神放在这个浪子心中的这个信心。我们若是抓住这个信心，我们回头，我们就可以回转到神面前。虽然像这个芥菜种一样小之又小，非常的微弱，但是你抓住信心，神要让你的信心啊，调完要慢慢的坚固起来，要发芽。这个有一个弟兄的这个分享，他说这个他是因为失败，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来到神面前啊，但是呢，他在神面前跪着的时候啊，这个灵就跟他讲话。他觉得神不爱他，但是呢，神跟他讲，我向你的那个爱你是永不断绝，我向你的立的约是永约，而且我跟你也不像我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墓一样离开你。 所以他因着这样的一个意念，他就回转。这个就是怎么摸到抓住这个神怎么样跟我们说话。我们一直以为神跟我们说话是靠耳朵的，所以我们觉得好像神没跟我们说话，其实这些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跟我们说话的声音。这就叫做什么叫义人因信得救。我们因着这个心，一点点的信心，我们愿意相信，我们跟上，我们就得救了。因信，因信得胜。对有还有弟兄一个分享，对犹大跟这个彼得，其实照着过放来讲，他们是差不多的，恐怕这个犹大好一点。如果照着这个过放来讲，一个是否认主，一个是卖主。这犹大呢，他这个卖主之后，他见了主上了十字架，他就痛哭。他还有点行为，不仅在大祭司面前他还痛苦，而且他还把这个所卖主所得的钱都还给这个大祭司。这样，但是呢，最后他还是不愿意回到神面前，他不愿意相信神是爱他，所以他最后他选择自己来承担所有的后果，所以最后就吊死了。自杀，因为他绝望，完全绝望。但是彼得呢，虽然他也卖了三次卖，但是彼得呢，最后痛哭流涕，他没有自杀，他没有绝望。我相信神是信实的，他回到神面前，所以他就蒙了一个拯救，经历那个赦免。你犹大的不经历赦免，仍然以后的罪甚至，所以我们当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所受的苦难，我们第一个不管是什么情形，只要是你这个里面有苦楚，所受的这个遭遇困苦的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就安静在神的面前。其实不一定，我们以为说我们到神面前都要马上要开口祷告，其实我想但这样的情形，我们恐怕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所以我们尽管就是跪在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这就是耶利米先知这里讲，他说那个你要独坐无言，安静在他的面前，弃绝所有离开神的想法。魔鬼也同样，他也把那意念放到你而谈离开神，没有什么，我们要定要弃绝这些想法，我们要抓住信靠神的心，安静在他面前，这个静默等候他的时候，我想神圣灵他自然会在父面前来替用不尽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们不一定要开口，我们这个人是天生是骄傲的人，所以我们没有人天生下来这个人景象是柔软的。我们有的时候读这个先知的书，总是讲这个以色列民是硬的景象，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人也同样是硬的景象，没有一个人是柔软。但是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他自己要柔软我们的心，他要把我们的景象柔软起来，让我们的心在他面前柔软起来。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跪在那里，安静在他面前的时候，这就是谦卑。我们自卑在他面前的时候，神就要祝福。第一个福，有祝福。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坐在那里的时候，你摸到他自己。一旦你看见神的公义的时候，那你就不会，我们原来都是觉得我们这人受委屈、受冤枉，指头都是指着别人，但是只有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可以像这先知耶利米一样讲。 深深考察自己的心。为什么？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我们慢慢的学习我们的眼，因为这你看见那个神是自有拥有，你就不再会抱怨，不再会为自己讲理，不再说就是神不公义，是神错怪我，旁边的人比我还差，为什么这种情形落在我的身上？就是神第一个要在我们身上设这个看这个门的这个恩典，一个看见神，一个看见神的公义，一方面看见我们自己的罪。第二个就是让我们进入那个安息，因为如果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是出乎耶和华，这个神不仅这个事是神兴起，而且神是要让我们这个看见我们自己身上的这些不义、这些罪、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进到安息。一旦进入这个安息，我们就有这个力量来接受所有的这些环境。因为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能够安息，不接受这是神，不相信神是神来，不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些环境，我们就没有办法安息。因为神说只有信的人才能够进入他所应许的安息，其实第一个安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安息，安息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神所管教我们的，所量给我们的管教。因为神说这个得救在乎归于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我们这个人没办法能拯救，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安息下来。我们试着要用自己的方法要做好多的事情，我们试着要自己的方法逃离这个苦楚困境。那我想若是出乎神，你没有办法逃，你逃了那个将这个神还要一次一次，你这一次跑，下一次神还要再兴起这个环境，还要再学，因为神不会放弃。就像我们小孩在这个学走路的时候，刚开始摔跤，神这个我们做父母的不会说这个孩子摔两跤我们就上了上来，不会。我们可能今天摔多了，我们今天傻，明天我们继续学，来啊。我父亲的膀臂总是敞开，你来继续走，我们走，有一天我们就能够就学会怎样走路。这个是神所要做的，而且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同样我们这个人没有力量在前面对这些难处的，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安息，要平静安稳，安静在神面。我们常说我们为什么摸不到神，摸不到神，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安息在主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们能够摸到这个，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后面属灵的路就慢慢就可以比较稳。第二，我想人这个，而且是有人讲这个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让我们批评自我批评，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常常在自我反省，就是批评自我批评，就更跟以前那个共产党是一样，我是觉得不一样。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世俗的忧愁，其实就是这个犹大所领受的忧愁，他只摸到那个审判，我知道他自己有错，这个是世俗的忧愁。但是神要让我们看见进到的忧愁是神的忧愁，那个是从信心来的，是因着我们信神信靠神，这个忧愁才进来。而且神的忧愁，世俗的忧愁让我们死，但神的忧愁要让我们活，让我们生出那个没有懊悔的、那个没有后悔的懊悔，而且让我们领我们的归向神，不是领我们绝望，领我们把自己的生命。 放弃。不仅有的人把这个肉身的生命弃绝，有的人就把属灵的生命也弃绝。这个是神要我们摸到的忧愁。神的目，这个给我们的忧愁是有一个目的，它不是让我们摸到审判，让我们会摸到这个，因着爱神，我们总是总是有亏欠，因为爱总是觉得有亏欠。但是神呢，不仅没有停在这里，他让我们摸到的不是死亡，乃是慈爱。因为神就是爱，你摸到他，你就摸到慈爱。所以神要在我们里面要发出一个声音说，这就是这个我们最喜欢的这个经节22节23节。让我们摸到神实在向我们的慈爱，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致消灭，是出乎耶和华独邦的慈爱，是因着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以为说是这个唱那个，至少我以前唱那个信实和广大那个诗歌的时候，总是很欢喜，以为说是神替我们在这个把难处离开了，所以我们高声喊神信实和广大，他的慈爱广大无边。其实这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在这里所摸到的这个信实和广大，是因着他摸到神的慈爱，是因着他看见神今天这个我们今天能够还继续。就是他有永远的忍耐，忍耐我们。若我们之间这个神向我们没忍耐，我们就灭亡，就像索多玛和蛾摩拉一样，就灭亡。不是说我们刚才可能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还应着景象，他没有应着我们昨天或者刚才，我们不愿意归向神，他就放弃，他就不怜悯。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罪已经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弃绝神，神就不愿意再施这个信，他的诚实就没有。所以圣这个耶利先知耶利米摸到那个神的感觉，说神是信实的，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他就要是信实，是公义的。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有的不义，这个是神的应许，我们应许从来就不会改变。当然，和我们的人第一步是信心，摸到信，这个神把信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因着这个种子，我们抓住这个信心。愿意服下来的时候，神让我们摸到他的慈爱，这个是属灵的。那我们这个祷告起来以后，虽然我们心里和喜乐，可高兴，欢喜释放，完全都是释放，但是这个外面的环境，我想没有那么快改变。这个里面的人虽然活过来，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人啊，还是要困惑。神的那个外面的环境还是这么难。这个神，你到底是在目的是什么？到底在这干什么？所以第二，这个接下来神就要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这个，所以先知耶利米说啊，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神。让我们受苦，让我们忧愁，不是他的目的。虽然他用这些事情，虽然这个先知耶利米说，这个灾祸跟这个福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口，祸福都出于至高者的口。虽然这个神。不仅能够赐福，他也降灾祸。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说我们神会降灾祸，就是神会降灾祸。但是 神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虽然是降灾，但是从来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的意念从来不是说我们因着这些难处要把我们弄属灵的生命弄死，或者让我们这个人抬不起头来，他乃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他让我们幕后有指望。所以这是神他在我们这个生命中的目的。所以这个诗篇上说，这个诗篇上说什么？说受苦是与我有益，乃是让我学习他的律例。以前我们未受苦以先走迷的路，今天我们却可以遵守他的话。所以神让我们受苦有一个目的，有许多的目的。这个，但在这一个我们现在最里面的这个难处里面回转的时候，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学习他的律，知道神的律法，知道神为什么为我们死。以前我们觉得神上十字架让我们头脑都明白，但是我们不清楚，不真知道神的恩是真恩，他的爱有多大，我们不晓得。这个是神的一个目的，所以神要我们转离恶道。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这个还没有时期还没有满的时候，神不会把他的手拿开。所以这个是神他的目的。我们晓得他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跟上，我们就容易有力量来跟随。所以有弟兄，有一个弟兄交通说，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当然是神借着这些黄金，借着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让我们摸到神的慈爱，这是不错。但是有一个弟兄分享，其实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就是神的慈爱。我们如果摸到神为什么他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他的慈爱，而且他要把惧怕除去。你爱及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这先知耶利米他摸到这个，说这个我们在好像在深牢中向他求告的时候，他就临近我说不要惧怕，我们要摸到神的爱。没有摸到神的爱，我们就继续，我们要继续祷告，我们要抓住这个信心，我们要持守在中间等候。最后这个不仅有信心，我们摸到这个爱，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要有指望。所以先知耶利米说，我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有指望。这个二十节这里讲，我心想念这些，我心里就忧闷。这些二十节里的这些是指的前面，是指到先知耶利米一看见外面的环境，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圣殿被烧的时候，他就心里忧闷。但是这二十一节这里，我想起这事指的是指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他看见神的慈爱的时候，他就有盼望。然后我们摸到神的慈爱，我们就有盼望。因为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耶和华必赐福给他。人当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只等到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虽然他现在像那个用黑云遮蔽他自己，这个遮蔽这个耶路撒冷，好像祷告不得透露，耶和不听我们祷告，也不解救我们。但是神的日子一满，神就要伸出他的大能，他要伸我们的冤屈，救赎我们的命。好像这个仇敌好像非常的猖狂，就是诗篇上的这个我们的神不是像这些人一样屈狂人，或者在颂词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所看不上。主虽然借着这些人的这些手，说人的这个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他要成全神的荣美，但是人的愚怒，他要禁止，他不会允许任何多一点这个痛苦。神巴不得早一点停这个难处过去，其实他比我们还着急。 也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摸到神在我们心中的盼望，在这些难处中的盼望。是，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交通的是福音书马可福音第六章，我的负担是45节到52节，但是跟前面分饼的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好不好就多读一点，从30节开始，30到52节，马可福音第六章30到52节。那弟兄姊妹一人念一节，好吧？弟兄开始，好吧？好。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姊妹，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只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弟兄，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赶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所道的。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城来说，知识也毕，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众人一般一般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有一排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向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还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到海中，耶稣独自到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顺服，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谎话，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他们心里十分惊喜，只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好，就停在这里。第二处约翰福音第六章， 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我的负担是交通马可福音的6章45到12节，但是因为跟那个分顶的事情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刚才从30节一直开始念。我们再来读看那个马太福音6章45节这件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让我们来注意几个事实。第一件，这件事情是紧接着主耶稣分饼喂饱5000人之后。第二，是耶稣催门徒上船，不是门徒自己要渡到伯赛大去，是耶稣催门徒上船。第三，主耶稣没有在船上，他到退到山上去祷告。如果我们在约翰福音6章15节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去祷告，因为众人要逼他做王。第四件，门徒遇到了风浪，引风不顺，摇如顺。第五件，那个时间到了是今天，什么时候呢？是最黑暗的时候。第六件，主耶稣看见就往他们那里去。第七是比较难的一句话，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你看英文也好，中文也好，不太明白，好像主耶稣没有要到他们头上去。但是我想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交通，其实我不是太明白这句话，但是借着交通我们一直读下去，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启发。第八，门徒是复数，大家都看见了，门徒都看见了他，就喊叫起来，且甚惊慌。第九个事实，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然后呢，主上了船，风止住了。11，就是这个中心，我想要交通的中心。门徒十分惊奇，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鱼丸在圣经很多的地方翻成刚硬，心里还是鱼丸，还是刚硬。那重点就是那分饼的事，来，那分饼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会在一个刚硬的光景，或者说我们是鱼丸，或者是刚硬的。那分饼代表了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分饼代表了神的怜悯，来，因为开始圣经上主自己说，主看见圣经是这样说的，主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不错，是主的怜悯，分饼是主的怜悯，但是这是一个从神来的怜悯，神性的怜悯。如果我们讲到羊和牧人的话呢，其实是预表救恩，所以感觉上呢，我感觉上这不是主要门徒明白的重点。我们也可以说分饼是一个神迹，如果是不是门徒应该从神迹这个角度来明白分饼的事呢？我想显然不是，因为对那些来试探主的人，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主明确地对他们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的神迹呢，就是预表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三天之后复活，复活。所以我想不是从神迹的角度要来认识恩典的事，其实主在海面上行走本身也是一个神迹，但是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喊叫起来且甚惊慌。所以我想主的意思不是让门徒从分饼从神迹的角度来明白那分饼的事。当我们今天讲到门徒的时候，其实就是指的我们自己，对吧？我们今天都愿意跟随主，我们都是门徒。所以当我们讲到门徒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对照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应该明白分饼的事，明白什么呢？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呢？那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给我们有解释。刚才读到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应该明白什么呢？我就是，我们对主要有一个了解，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主说我就是，是 I am。 这个是当摩西遇见主问他你的名字是什么，耶稣就讲我是 I am，中文翻成自有拥有。当主耶稣讲到我就是的时候，其实包括他是那主宰万有的那一位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第一要认识主是谁，我就是，他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他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满足我们一切需要，他是在平静风和浪的主。那主接下来说我是生命的粮，那从生命的粮这个角度主来表现他自己，还要我们来明白那生命的粮，粮食是什么意思呢？粮食是我们的供应，我们生命要长大要有那个粮食的供应。那供应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更长大。用我们今天我们在读的姜弟兄的那本书，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就是什么？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生命要成长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为着这个这一个目的呢，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这万事里面呢，一定包含着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尤其是我们不太明白的是，当我们愿意有一点追求，当我们经历了那个分别，那一个与主同在的那个经历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照着主的命令渡到海的那一边去的时候，突然风浪就来。而且我相信门徒那个时候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不是说主马上看见他们就过去了，而是一直等到是今天最黑暗的时候。通常我们很难明白这样的事情，那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主的时候，愿意来寻求的时候，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这万事里面一定包含难处，一定包含这个突如其来的难处。那我愿意借用那个劳伦斯弟兄他在4月18号的信息，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他讲到风暴，他讲到风暴的原因，我建议大家可以再去听一下他的录音。我简单的提一下他讲到风暴的原因和神的计划的一个关系。他讲要第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力，第二是对付我们的罪，刚才林弟兄也有交通，第三叫我们降服在他面前， 第四，破入自己。他提到 Are we really that good? 就是我们是不是那么好呢？啊，第五，他讲到目的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第六，装备我们去帮助别人。所以我想当我们对这些事情有一些认识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的是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些就是在基督里被召的人。那接下来主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我们要不饿吗？要不渴吗？有个前提，就是要到主那里去，我们要信他。我想 主今天仍旧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到他面前来信他。所以如果说，如果我们对分饼的事要有一些了解，要一些明白的话，我们一定要我们的心要软下来，我们不能是刚硬的。然后呢，我们要信主他是怎么一位，然后我们要信主在一切的事上他为我们的预备。你知道那时候耶稣亚跟加勒他们看到那些亚拿族人的高大的亚拿族人，他们就说是我们的食物。亚拿族人也是代表我们的食物。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信心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然后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能够学习到主那里去，然后信耶稣，这可能是主耶稣当时要门徒理解了解的这个，在平静风和浪之后，他要门徒们了解什么是分饼的意义。最后一点，分饼，我们在主面前吃饱了，是表示了我们，也可以说指我们在有一点经历在神的面前，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体的，我们要宝贵在神面前这样的经历，成为继续往前走的一个激励。在耶利米书的第六章十六节讲到，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什么叫古道呢？什么叫善道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这里只是讲我们个人在聚会中如果有一点属灵的经历，那我们就要来学，就要在这个上面来持守。那这样呢，我们里面就可以有安息。最后呢，我就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发生在我们聚会中，弟兄姊妹在前面走过的，可以成为我们的今天的一个激励。差不多二十年前，周弟兄应该记得比我更清楚，不是九六年就是九七年，我们在夏令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位负责弟兄，有一位弟兄就做了一个宣告，他说我们现在好像经历了在变化山上那个经历，有主的同在，但是我们下去的时候呢，就到那个死亡的幽谷 valley 的里面，我们会经过这一些。我不明白他讲什么。后来两件事情发生，这位弟兄的姊妹生了恶性的乳腺癌，然后年长的弟兄查出来是前列腺癌。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很多的祷告，也经历那个摇炉圣土的经历。时间过去， 那位姊妹被主接去了，但是主照着他的恩典为我们的弟兄量了另外一个姊妹。年长的弟兄在治前列腺癌的过程中，后来有大出血，后来有很多很多时间的失眠这些事情，但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时间推到往前推啊，那位失去姊妹的弟兄2014年他的肺部查出一个很大的阴影，在经过很多的祷告，他很刚强地站在主的面前，这个东西消失了，两年前的事情。那年长的弟兄在病痛的那些病，就是说那个攻击的下面，他后来的交通是更有高于。至少对我听了弟兄以后，从就是有那个病痛之后的交通，他是对我非常的有帮助。他不再，他很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软弱，然后能够有交通，但是他非常的有高远。我想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聚会中，就像刚才的诗歌唱的一样，可能没有说让我们天使常来，但是他有不舍的爱，他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在经历难处的时候，就像主教训门徒一样，让我们来明白封顶的事，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有一点的思考，让我们照着前面弟兄走过的路，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他们是见证人，像云祝福，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好，这是我一点的负担。那我今天交通就在这里。对不起，今天时间有点晚。